聊，我们马上交通过了为什么需要救恩，什么是救恩，然后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要怎么得着这个救恩。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，人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节，
应当悔改归向神。
对，主耶稣一开始他公开的指示，他就告诉我们说要人悔改信福音。那到底什么是这个悔改的意思？其实在圣经里面，悔改他就是说到转过身来。原本我们所面对的是整个的世界，主以外所有的这些人事物，但是呢他叫我们悔改，也就是从我们原本在人生这个方向要我们转过身来，叫我们能够转向神。我想这就是悔改的意思。所以有些时候讲到悔改，有人觉得说要把你一生多少的罪啊，每一样都要列出来啊，要怎么样怎么样才叫悔改，或者有人说好像今日三省吾身，每一天你都要这个省察一下。那悔改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转过身来，转向神。所以今天很多的人在世界上，在人生灭亡的路上，在那里奔跑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受审判。世界上没有信主的，人人都有意识受其的审判。所以你看见他们说哇，这个方向在那里跑的时候，我们传福音给他们，然后他们能够转过身来，有一天他们转向神，他们才能够来接受，来得着福音。所以呢，只要我们的心思一回转，好像神在我们身上，他就能够有道路，他能够把救恩来赐给我们。像整个得救来讲，第一个就是悔改，悔改就是要转向神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是要相信接受主耶稣。我们来读一下哈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，
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
他就
是他的权柄做神的儿女。
有时候我们讲到相信，对很多人讲觉得是蛮抽象的一件事情，这个信到底是又不是做一件事情，但是怎么样叫做相信呢？有时候我们得救很多年了，好像也搞不清楚到那天我怎么就信了，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哈。那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他说凡接待他的其实就是接受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。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相信，第一个就是接受。其实我们说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就是我相信他了，我接受他了，他做了我的救主。所以相信就是接受，相信不是赞成，不是同情，很简单，就是接受。好像神做了一个礼物，他要给我们，在于我们要不要接受。以前司布真有一次，他向着儿童们在传福音，在讲信心。他讲到这个相信到底要怎么来让他们能够明白呢？他口袋里面有一个怀表，他就拿出来。他说你们有没有人想要得着这个表，你可以上前来拿。那这些孩子们听到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，怎么去拿就去拿，没有这种事的。所以大家都在犹豫，都没有人敢上来。后来有一个小男生，他非常勇敢啊，我要，他就跑上去了，他就拿了，他就回去了。师父真就说这个就给你了啊，有这么好的事情，你要主动的，你要去接受它，就是你的啦。其实福音就是这么简单。神的儿子有没有受死了呢？已经受死了，神已经吃了他独生儿子，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，他已经付了一切的代价，他已经胜过仇敌的权势，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，所有的工作都做成了。但是今天为什么好像传福音之后，你说相信啊相信，这个人的头脑里面就想说这怎么来相信呢？好像是复杂的事情。其实没有，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已经都做好了，你要不要？我们说我要，我要接受，我就得着了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有人觉得说啊，你们讲的都很有道理，哎呀，我也很受感动。可是他如果不接受进来，他还是没有跟他无关的。 很多人看了那个耶稣受难也很受感动，但是你如果不接受神的儿子做你的救主，你觉得说他们怎么会把这个人那么残忍啊，怎么会这样对他，很同情他，还是没有，必须要接受。那我们相信信到底信什么内容哈？那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6:16。
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
约翰福音20:31。
但你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信他的名的生命。
主耶稣在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说我人子是谁？”有人说：“人子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，耶利米啊，或者是谁？”主耶稣问门徒们，跟随他这些年的门徒们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彼得在这里讲的一句话啊，实在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因为他认识站在他面前的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他就是基督，他就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或者说是活神的儿子。那主耶稣就告诉他说：“彼得，西门巴约拿，基法。”对，这不是属血气的字，乃是我天上的父所赐你的。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启示，所以不是任何一个属血气的，不是一个人所能够指示的，是天上的父所指示的。因为他那天认识了这位耶稣，他是基督，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是活神的儿子。那主耶稣在下面就讲到了一个教会的启示，我把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。那这个磐石就是说到启示出来的基督，就是彼得他在这个地方他所得到的一个启示，他所看见这位基督。那这个启示出来的基督成了建造教会的一个磐石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呢？约翰福音一直到最后他说：“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”这也就是说彼得所看见的这个启示，在约翰福音最后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信要信耶稣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是说到他的真位，讲到说他的生命从永远到永远，他就是神，所以他是神的儿子。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，其实在诗篇告诉我们说，他神再一次承认他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”因为他站在人的地位上，为人担当所有的罪，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埋葬，他又从死里面复活了，所以他的生命是从亘古一直到永远，他是神的儿子。那另外基督是讲到他的职分，他的职分说到他今天来到地上，他是先知，他是祭司，他也是君王。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有许多的先知，但是主耶稣他是最大的先知，他不单是一个先知，而且呢所有先知的预言的中心就是说到耶稣基督他的自己。主耶稣他是最大的先知，他是祭司。我们看见圣经中有多少的祭司，他们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，他们替人在那里杀生宰羊的献上这些祭物，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。那这些在人间的祭司，他们都不能长远活着，但是耶稣基督他是长远活着的大祭司。他不只为我们完成了这所有赎罪的事情， 而且他就是这个赎罪的羔羊，他把自己一次献上，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最大的祭司，他今天仍然活着，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他仍然在那里为我们祷告，他仍然是神的燔祭，藏在神的面前。所以神一看见这个燔祭，他就满足了，他就悦纳了我们。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，他是最大的祭司，他也是君王。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，虽然他的道路没有像西门他的道路是这么卑微的道路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是真的君王，他正在执掌他服侍的王权。所以呢，在这些审判他人的面前，耶稣基督他真的是站在一个君王的地位上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，但他告诉我们，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他的国若是属于这个世界，他的臣仆要起来为他征战。但是主耶稣的国度不是属于这个世界，他的国度是属天的国度，他是属天国度的君王。所以他今天仍然是那位掌权的君王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到底我们信耶稣，我们信的内容是什么？我们要信，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哈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信他是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好，基督这个字本身叫做受膏者。我们知道祭司、先知、君王，当他们要进他们职事的时候，他们都必须先受膏。耶稣他是受膏者，他是神所差来的，他有一个职分，他是先知，他是祭司，他是君王。那这三方面的职分呢，是要把整个教会不单蒙救赎，而且要能够一直带到神完满的心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若真的认识先知的职事，认识君王的职事，认识祭司的职事，我想这些不是过去主耶稣他来到地上那个时候他是基督，他是有这个职事，但今天他仍然是最大的先知，在今天他仍然是最大的祭司，他仍然在神的面前，在那里为我们长远活着，在为我们祷告，他仍然是最大的君王，他今天仍然是率领我们要经过许多的征战，到最后能够一同执掌他的王权。所以我们认识这是我们所信的，他是基督，他是活神的儿子，今天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。那这个生命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这就是神的生命，这是神儿子的生命。那我们认识他是活神的儿子，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。那今天主耶稣基督他仍然活着，他仍然是这位活的神，万事万物都在改变，但是耶稣不改变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耶稣基督他是一样的。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信所信的内容一个很重要的，信耶稣是基督，信他是活神的儿子。我们在读罗马书十章第九节哈，也是我们很熟的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是你的救。所以我们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在前面一堂已经 讲了哈，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这件事情，是让我们有一个得着称义的一个把握，一个证实，也就是说真正他已经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，所以呢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了。那今天我们相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相信耶稣替你受死，或者说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因为 每一个人都死了，这个不需要你来相信。但是主的死是不一样的，主的复活是我们要相信的，这个点很重要哈。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我们相信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所有信仰的根基不是在于一件过去的事而已。主耶稣过去他完成了这赎罪的事情，但是今天他仍然活着，他是活神。若这位神他不过是过去的一位神，他不过是过去帮我们做了一件事情，这个跟我们的信仰，跟我们整个生命的改变还不是太大的关系。但是他复活了。今天地上所有的宗教，其他的宗教，他们都有一个教主，他们都有他朝圣的地方。什么是朝圣的地方？很多就是他们教主埋葬的地方，就成了一个圣地。所以这些信徒们，他们就 一生就有一些盼望，就要去朝圣。但是基督教，我们没有我们救主仍然埋葬的地方，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朝圣的地点。曾经有一队人，他们带着一个旅行团到耶路撒冷去，那他们本来应该去看看这个主耶稣当时被安葬的那个墓洞，它是一个洞。后来这个导游说，那里没什么好看的，他说里面空空的，所以他想说，是不是我们就省了这个去看这一趟，好，就算了。那其中里面的基督徒们就讲，这就是我们要去看的地方，因为那空坟墓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了，所以现在坟墓是空的，那里不是一个朝圣的地点，但是呢，这是我们得救的凭据，他复活了，他今天仍然活着。所以我们的神他是活神，这对我们每一天都有这个直接的关系，因为他是复活的神。所以我们信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，我们里面每一天真的是充满了把握。你说你信不信？你真的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了，我们今天就不再受罪的控告，不再受撒旦的控告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，我们永远就知道父神的公义的要求已经满足了。有一次，马丁路德，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哈。当他面对整个仇敌的权势的时候，那有一天撒旦好像就显在他的面前，拿出一张纸来，这上面呢就写下他一生所有犯的罪，一下就显在他的面前。那这些罪，撒旦所显明出来的，说都是对的，每一点都是我，的确都是我，没有一点冤枉的。撒旦的意思是说，你还配这样子做神的仆人吗？问马丁路德拿起笔来一画，他说：“然而神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一切的罪。”他认识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他认识所有神公义的要求已经都满足了。今天撒旦，今天仇敌不能再来控告我们，一下子仇敌就不见了。的确，我们相信主，不但相信他为我们受死，不但相信他为我们付了赎价，他成了我们的代替，我们也相信真的他从死里面复活了，这是我们诚意的把握。这是神在这里一直告诉我们说，所有的要求已经满足了，神已经满足了，他已经满足了，撒旦不能再来控告我们了，没有一个人再能够来控告我们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面前。这对我们的信心是非常的重要，我们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那这边呢也告诉我们，口里认耶稣为主。那罗马书十章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
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成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
十章十三节，
但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
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所谓的得救，他这边讲到说，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所谓的得救，说到我们灵的得救，是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。也就是说，他所做的一切赎罪的事，我们接受他得着永远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罪得着赦免，然后我们生出了永远的生命，我们的灵复苏过来，我们能够与神有沟通，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 这个得救在于我们的相信。但是为什么他又讲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？就我们在神面前被神称义，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口里承认，很多人信主的时候我们祷告就用这句话，心里相信，然后还要怎么样？口里承认，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他是我的主，他是我们的主，负我们完全的责任，他必须站在一个做主的地位上。那这个得救，我们口里的承认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人的面前，我们知道人看见我们口里承认，他就说这是一个基督徒，在人的面前我们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分别，我们不是在暗暗的隐藏的做基督徒而已。今天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，所以这个得救是有一个不同的。那后面我们会再讲到，就是说不单心里相信口里承认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信而受尽的怎么样必然得救，所以这又是另外一种的得救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义在于我们的相信，得救，我们灵的复苏，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，我们罪得着赦免。但是另外，我们口里承认就必得救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所以我们知道求告主的名是非常的重要，这个名是耶稣，这个名一面他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所得着的，这个名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但是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以后，他说这个天上地下所有最大的名好，今天赐给了我们，那这个名仍然叫做耶稣，耶稣这个名。所以今天我们得着这个名是一个这么大的名，我们祷告在这个名的里面，这个名说出他的所事，说出他的所作，说出他已经胜过了仇敌所有的权势。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名的里面，我们能够与主祷告，与主交通，我们能够求告主的名而蒙到拯救。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那下面一个呢是受尽哈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所以我们若是知道耶稣基督的死，他的死说到的不只是我们的代替，也是我们的代表。那我们在认识到说受尽的意义，我们下面会再讲到受尽的意义。所以这个得救是在关乎到我们一生的道路，一生的跟随主。不单我们的灵要得救，我们的魂也要得救。到了有一天，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还要得赎，所以灵魂身体都要得救。那受尽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，可这个重要的点不在于说这个得救，不在于说我们灵的得救，可是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受尽了多久，我们一直要站在受尽的根基上，每一天因着受尽叫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与主同死了，与他同埋葬了，我们与他同复活了。我们知道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，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在基督的里面。那这每一天站在受尽的根基上我们来过日子，你会发现说我们的魂因着这样子才能够得到拯救。那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见证，受尽是一个见证，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，也在仇敌的面前，今天我们宣告我们是属于基督的，我们是归入基督里面的，我们不再属于世界，我们已经与主同埋葬同复活，我们是主的人。那这是我们所要做的见证。所以我想我们如何得着救恩好，从我们的相信开始，我们认识到我们所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，我们认识他的受死，我们认识他是基督，他是活神的儿子，我们所信的是这样的一位神，我们相信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。 那我们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，不但心里相信，我们也口里承认，然后呢我们受尽，我们做这样的荣耀的见证。我想很多的时候这整个就是我们得着完全的救恩，得着完全的救恩。那我们今天得着这个救恩哈，我们认识一下得着的福分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福音不只是一个福乐的福音，不是说只是叫人罪得医治，叫人问题得到解决，贫穷的可以得多财富哈。今天世界上也有很多人传福音是传这样的福音，有很多人愿意去跟随这样的福音，因为人都希望得多好处，所以他们相信就觉得说他给你很多的好处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认识我们得着这个救恩真正的福分到底是什么。很多时候反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像我们为主摆下地上所有的人，都会觉得说很奇怪，为什么你们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看见了那个永远的，我们就会轻看这个暂时的，我们真的看见了那个荣耀的，我们就会看见今天地上所有的一切不过是羞辱的，不过是短暂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认识这个救恩这么的浩大，我们就盼望我们一生把福音传给别人。而我们认识这个福分不是属地的东西，这个福分要我们得着的是永远的。所以今天神让我们在肉身的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用短暂的来换那个永远的，用暂时的换那个永远的，用这个必朽坏的换那个不朽坏的，用这个羞辱的换那个荣耀的。所以每一天其实我们都在这个经历的里面，我们都在拣选，我们都在更换。那神把这样的机会量给我们，地上短暂的都是要过去的，可是神叫我们借着这一些，我们能够来得着那个永远的，不能衰残不能朽坏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救恩的福分哈，以弗所书一章第七节，
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可以赦免，乃是爸爸丰盛的恩典。
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。啊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流出来了，我们在前面其实都提过了，他已经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，宝血已经流了，我们的罪已经得着了赦免，以着爱子的血我们得蒙了救赎。那这是第一点，我们得着的罪得到了赦免，永远不再受罪的控告，不再受仇敌的辖制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，讲到我们能够与神和好。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，
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。
所以人犯罪堕落了以后，有一个最悲惨的，就是人必须与神隔开，所以神打发人离开伊甸园。但是我们从神打发人离开伊甸园的时候，神用什么给他们做衣服呢？皮子。那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，就想到说必须要有一个神，必须要有一个救赎。所以从创世纪神已经在那里告诉我们他救赎的工作。神愿不愿意打发人离开呢？其实神是很不愿意的。神来到伊甸园中来寻找人，是谁怕看见神的？是人。亚当夏娃天起了凉风，我想他们害怕看见到神。今天人没有办法来就近神，因为神他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。当神要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，脚声有雷轰，有各样的这些情况，人不能靠近这个山。所以世界上的人，他们都很多人想要去靠近神，他们也用了很多的方法，用了很多的行为，很多的努力。有些人为了积功德，有些人做多少的事情。你如果告诉很多的人说，你就三跪九叩的爬到这个山上， 你就可以得救。很多人他愿意做，很奇怪，他就是愿意靠着自己要来做什么事情，盼望能够到神的面前。但是有很多的人，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，他就讲过去他是拜偶像的，他花了这么多的力气，他这么的努力，但是呢，他说那个他所拜的，永远让他里面只有惧怕，永远让他只有惧怕。这就是人的情况，他所拜的还不过是一个偶像，但是他里面充满了惧怕。那有一次我们传福音给一贯道的一个，他是一个堂主，后来他得救了。找我们去他家，把他们家里面有一个厅，大概有这间教室这么大，里面摆着偶像，哇，好多。他说那张桌子，好大的一个桌子，他就是花了2000块美金啊，才这个买来的一张大的桌子。那我那天就把所有的偶像都除掉，然后把那个东西啊全部都拿去丢。他本来说，哎呀，这个你知道我是从日本哪里哪里这个好不容易请来的，哎呀，这个是多贵的，这个是多贵的。谢主，那天我们把所有的全都丢到垃圾桶去了，全都把它丢了。后来他就告诉我们说，他的家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拜偶像的地方，他又是一贯道的堂主。那但是呢，他说他每次到那里，他里面就是惧怕，就是惧怕。那别人跟他讲说，他的那个堂的旁边有一个厕所，人家就跟他讲，你这不能有厕所，这太不敬了。哎呀，他说感谢主，现在我得救了，所有的都除掉了，但是我里面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平安，所有的惧怕都没有了。以前就因着惧怕，他就必须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他现在他没有了。他说神与我同在，我就算到厕所，神也与我同在，没有什么不敬的地方。感谢主，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了。过去因为人犯罪不能来到神的面前，人就算用了他最大的力气想要寻找神，他找不到，他没有办法，他真的到神面前只有被击杀一条路。所以人家讲说，到最后审判的时候，不是神不让你到天堂啊，你根本不敢到天堂，地狱是你最安全的地方，因为神的圣洁荣耀人是没有办法忍受的，不是神一定要你到地狱去，你根本没办法到天堂。这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了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啊！这个是我们得着一个很大的福分，我们能够与神和好，我们能够随时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有交通啊！这个是一个太大的福分啊！下面我们得永生啊，这都我们很知道的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6:23，
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里乃是永生。
啊，这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它就是神的生命，可是和原初神的生命又很不一样。因为主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以后，他穿上了人性。他能够进入所有人的感觉，进入人所有所遭遇的痛苦。那主耶稣呢，也在肉身的里面，他把神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所以圣经讲到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除了什么父怀中的独生子。那这个独生子，他讲到是独生神，就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神表明出来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，他里面的生命呢，就是这位，就是神的生命。可是这个神的生命呢，他就是站在一个人的地位，带着人性，所以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生命。所以我们好像很难分说他里面又是神的生命又是人的生命。今天因为就是在一位主的里面，所以他的生命也是，就是神的生命，也是人的生命。神给他创造的这个魂那么的奇妙，所以他能够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，把神的丰富能够彰显出来，把神能够表明出来。他常常是我们很难去明白的。神就是爱， 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个爱表明出来，所以他看见这些世上流离的人好像没有牧人的羊，他就怜悯他们，他就爱这些人，他医治这些凡有需要的，他带给人安慰，带给人生命平安喜乐。但是主走的道路，我们很难想象这位威严的神、伟大的神，主所彰显出来的却是一个羔羊的生命，却是一个低微的生命。主所给我们的教导是一个站在仆人的地位，这很多很多点让人对于神的这个认识从主耶稣基督身上彰显出来的，是一个非常讶异的。神的尊贵所显出来的在哪里显出来呢？从卑微的里面显出他的尊贵来。那我想因为这一位神的儿子，他的生命是神的生命，他就是人的生命，所以呢这两个在主耶稣身上是合在一起的。今天我们叫做永远的生命，这个永远的生命是神的生命，这个永远的生命呢也带着人的性情，就我们得着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呼喊说主耶稣啊，我们里面就得着一个喊说不出来的喜乐，说不出来的甘甜，我们一摸到这个永远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么的奇妙，它能够认识我所有的软弱，它能够好像跟我一同经历我们人生的道路，这个生命耶稣基督他所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，也就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，他借着死释放了他的生命，就叫我们今天呢因着信我们都得着了这个永远的生命。我想我们现在是不是都能够明白哈？那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得着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奇妙，非常的奇妙，这就是我们在救恩里面所得着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福分哈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得自由与安息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，你
乃就真自由了。
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：
把老虎干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
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今天世界上的很多的人，他们想追求一个自由，他们说我要有抽烟的自由，他们希望说我不要受到什么拘束，我要有自由来抽烟，可是呢他到后来他就变成了没有不抽烟的自由了，他就必须被这个抽烟所捆绑了。很多人说我要有自由，我要照着我的天然的性情我要去放纵，但是到最后他就被所有天然的性情所捆绑了。所以人所要的自由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，但是呢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得到自由，自由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得到完全的释放，罪的捆绑得到释放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在主的里面，很多人会讲说信了主以后好像就受了很大的限制，我想做的事情现在就不能做了，所以我们也做传福音，人家他信主了他说啊，我还是要受浸，因为一受浸好像就很多事情我都不能再做了，所以他说我心里也很感动，我也接受了。其实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，我们称呼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神，他负我们完全的责任，但是我们是把握的清楚，真的今天我们不在律法的底下，我们乃是在恩典的底下。今天所有基督徒所做的事情不是因为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才这样做，乃是因为生命的律在我们的里面，因为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律法今天写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所以今天若是因着一个命令叫你去帮助一个人，去爱一个人，若你只是因为这个命令我们好像不得不去做，有时候你爱人你爱得很苦，你帮助人到最后呢这个脸色也不好看，但是有没有永远的价值呢我们也不敢讲， 但是今天神所要的不是这个外面律法的要求，叫你去做这个做那个。的确我们知道天国有属天的很多的律例典章，主耶稣山上的登山的宝训，但是这些不是叫我们照着一个律法去要求去遵守的，不是我们咬着牙去忍耐的。有一个人他被人家打了一边耳光，他说照着主的吩咐我让你打另外一边，哎呀，那个里面的那个气呀、啊，那个痛苦啊，被人家打了以后，哈，那没几天他这个胃病都发了。我想主不是叫我们这样子来把天国的律例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，他叫我们得着是一个最大的释放和自由，不是受这个律法的捆绑，但这个自由呢，却叫我们能够活出属天的律例来。所以有人讲说，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我们来活的，你会发现我们都活不了的。那主的这些定规，我们根本做不到的。可是呢，他说却是让基督来活的，也就是说，今天只有基督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，靠着我们永远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需要得到释放，需要得到自由。有些人过去是在罪的捆绑的底下，他受这个捆绑很痛苦，后来信主了，从这个释放里面呢，这个捆绑里面呢得到了释放。但是有些人呢，他又进到了另外一个捆绑的里面，要做这个，要做那个，这个动了一念的就是犯了奸淫啊，那个恨弟兄的就是杀人啊，他越来越痛苦，他就是说，我实在是好痛苦啊，每一天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可是还是做不到啊。的确，我们天然的人，我们迟早要承认这些律例典章。这些天国属天的律例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来做到的。我想很多人愿意来遵行神的旨意来做到，的确也是非常的好，这个心的确是很好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永远要知道，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生命来成全，我们凭着信心入门，我们所有站在恩典的地位上，不在律法的底下。但是今天要成全神的心意，他先要释放我们，从律法的底下把我们赎出来。但是今天呢，他把天国的律例典章是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所以到底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来做呢？我们应该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从里面活出来。当这个生命活出来的时候，你发现爱人是一个最自然的事情，恨人是一个最痛苦的事情。发现说帮助人是一个最自然的事情，怜悯人是一个最自然的事情，那在那里论断人是一个很痛苦的事。这就是我们活在生命的律的里面是一个最自然的情况，是一个最自由的情况。所以什么时候你发现说你在天然生命的这里面，哎呀，那个抱怨，那个论断啊，很多的情况，肯定我们是活在天然生命的里面。虽然我们活在天然生命中，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想去遵循神的律，你发现你永远做不到。我们只有叫做完全的释放，把劳苦担重担的到主这里来，就说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。所以其实跟随主的道路不是说很困难的，是一个很痛苦、很对的。很多人来讲觉得好像要求怎么这太高了，而是一个最大的释放。今天我们就让在我里面来做主，来做王，就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很自然的活出他的生命。那我想这个点我们下面再讲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我们会再继续的交通哈。那的确每一个时候好像我们都在一个很大的征战的里面，我们什么时候先选主，但是多少时候我们还要承认我们还是活在肉体的里面。这个征战也许经过我们一生的年日，我们也不敢讲说我们今天就是完全让主活出来，我们还有太多的软弱，还有太多的败坏。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就第一个，我们所有的罪，过去的罪、现在的罪、将来的罪，主在十字架上他都有能力来赦免我们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 那第二个呢，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得到了一个最大的自由，叫我们不在肉身中靠着肉身来成全神所要求的。今天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是我们一个最能够得到自由享受的一个生命。我们有一条道路，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那经过这十字架的道路，可以说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这就是我们蒙拯救的一个道路，他来活，不是我来活啊。这个他主耶稣基督真正能够从我们活出来，我想叫我们一生的年日，我们被他改变，被他制作，一直改变我们，叫我们更多的像他，叫我们到有一天真正是与他一同作王。我们最后来看这个成为神的后嗣，承受产业啊，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，
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
这边讲到说，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和他一同受死，我们就与他一同复活；但一同受苦，就要与他一同得荣耀。那受与他一同死同复活，这是站在基督耶稣已经做成的事情上，是我们站在这里宣告我们进入他所做成的一个事实。那与他一同受苦，要与他一同复活，讲到说我们必须在一生中他量给我们一生的道路。他说他在世上如何，我们也要如何，所以他走的道路也就是我们的道路。那在这里呢，他说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所以神所要得着的是要能够承受产业的儿子。耶稣基督他成了这个长子，也就是说他第一个能够成为出熟的果子，叫父神的心得所满足。那他在父神的面前他成为长子，他要率领众子，就是许多的儿子，就是我们所有神的儿女，要一同能够进入到荣耀的里面，率领众子进入荣耀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一开始就讲了，不是叫我们仅仅得救，不是叫我们不下地狱上天堂，不是只叫我们罪得多赦免。神他预备了这个救恩，只叫我们回到他原初的心意，我们生命像他，我们与他一同掌权。他叫我们能够得着产业，我们的产业是什么？基督是我们的产业。所以他叫我们成为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就说神他有很多的丰富荣耀，今天他要有人和他来分享。神从创造人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与他来分享他所有的爱，他所有的丰富，他所有的恩典，他创造了人，盼望人能够来得着，来承受，能够来分享。人失败堕落了以后，又失去了这个机会，所以神必须差他的儿子来，做成了一切的赎罪的工作，然后呢，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叫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。那今天他是长子，他要率领众子一同进入荣耀。也就是说今天要我们所有蒙恩的儿女，我们能够一同来承受神的丰富，来得着神的产业，叫我们来享受神里面一切的完美的一切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认识到说，救恩的福分是从罪得赦免开始，一直到我们同作后嗣，我们承受神所要给我们一切的丰富。我想我们在这里交通关于救恩啊，整个一个过程，一个神的心意的完成啊，这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。因为今天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，我们都已经得着了赦免，我们都今天与神和好了。但是我想我们交通这一些不再是盼望，我们看见说救恩是这么的荣耀，这么的奇妙，是需要我们一生花一生的代价，我们要来追求。不是说我今天还要追求我们的得救，但是这个救恩不仅仅是得救，它叫我们成为后嗣，叫我们得着产业，叫我们能够向神，叫我们与他一同掌权， 这个是需要我们一生的功夫，我们来追求来得着的。我们每一天都要让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我们身上来做他的工作，他拆毁，他也建造，他在我们的里面所有的制作，他所有的管教，他所有生命性情，今天要从我们身上一点一点的能够流露出来，能够彰显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。我也常常觉得说，信主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就每一天你会发现说，哎呀，今天又有神的工作，今天又有神的话语，今天又有神的意思，我们能够明白。所以每一天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的有意思的，无论是顺境，无论是逆境，无论是晴天，无论是雨天，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，但是呢，我们都是带了盼望，因为神每一天都在改变我们，他至终要把我们带到荣耀的里面。所以我们所有的盼望就在现在，我们若要爱主就是现在，我们要把握的机会就是现在，我们不是去把握明天，把握将来，因为每一个将来，一个永远，在现在我们能够掌握住的。我们说主，我们若要爱你就是现在，主你要工作就是现在。我们愿不愿意向主祷告说，主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，你的救恩太奇妙了，愿意在今天就能够得着我们，在我们身上你能够得着主权，在我们身上你能够得着地位，你能够开始你荣耀的建造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些的祷告，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，交给主。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祷告，如果你们有诗歌也可以唱。
主啊，我愿奉献我自己。